欢迎收听伊拉佛莫萨好野人生，我是雪莉，怕胖又爱吃甜点的频道发问员。
我是亨利，走跳台湾的阳明山老爹。
我们踏进巷弄，寻找即将消失的故事。
我们深入地方，寻找被遗忘的日常。
在这里你会听到台湾地方大小事。
好，欢迎回到 SHR 人生。那这一集呢，又是我们全新的单元可怕的动物其实很可爱的系列节目。那今天呢，当然我们每周四会上线一集新的嘛，今天刚好也是礼拜四哈。
嗯，
那我们今天呢再来录一次就是再来录的，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应该说动物。对，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还是不免俗的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系列节目是台北自然生态保育活动的一环。那在未来的五周的时间内呢，会透过与专家学者的访谈，带领听众去认识这些动物们。其实本来觉得大家很可怕的地方，其实它很可爱哈。那活动结合了达人的线上达人的介绍，打破大家刻板印象，线下的实体工作坊，让你一探究竟那些可爱的动物样貌。那刚刚有讲，就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哈，会上线最新的集数。那就邀请大家呢，与我们一起在空中相见。
嗯，太棒了。那跟大家说明一下近期活动好了，因为其实我们在10月22号，它其实是整天的活动。我现在才发现，就是呢，如果大家早上就有参与的话，从蛙类，下午从蝙蝠到下午先从蜘蛛，晚上到蝙蝠，大概每一个活动都是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如果呢，你对于哪一场活动有兴趣，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喽。
哇，所以22号是一个活动满满的一天，
没错没错，
大家时间全部留下来。
刚好一天就可以全部满足。
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来宾了。
好，我们今天要邀请到一个也是很特别的来宾，我们应该可以称他为资深的蝙蝠侠吧。
没错，
对，就是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那个研究员徐昭龙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蝙蝠的可爱之处。
让我们掌声欢迎老师。
哦，好，主持人跟各位来宾大家好。哦，这应该不能叫蝙蝠侠啦，因为如果是蝙蝠侠，我今天低调一点来的话，应该开的是兰博基尼。我只是骑机车而已，好不好？哦，所以要当蝙蝠侠，就是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他的超能力。你有看过吗？蝙蝠侠其实人家问他嘛，你的超能力是什么？超级有钱，就是这样子。这点我还做不到。对对对，对 ，OK， 好，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节目，然后可以透过这节目跟主持人的聊天，然后可以让更多听众朋友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野生动物朋友了。其实还蛮感谢大家的。
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来问问，因为呢，蝙蝠这一个动物，其实我觉得可以说离我们很远，也可以说离我们很近。因为其实我在我们家，就在阳明山的家里，其实就有遇过蝙蝠。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般如果是在都市里遇到蝙蝠，机会应该不大吧？
这个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后，其实捡到跟需要帮助蝙蝠几乎大概90%是来自都市。就可能跟因为人类活动有关系，再来就是其实很多蝙蝠它其实就在我们都市里面生活。只是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你的工作时间跟蝙蝠的活动时间是刚好颠倒。那当你可能你下班回家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下课要回家的时候，刚好蝙蝠出来，但是你那时候急忙于滑手机，你可能在看地上，所以蝙蝠在你空中飞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注意到。
真的
、然后有一次更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带着朋友们去赏蝠，因为满天的蝙蝠在飞，他们说：“怎么今天来看这么多鸟啊？”好，那其实因为飞起来可能对没有经常做自然观察的人来讲，其实两个都是会飞啊，大家最熟悉会飞的就是鸟类而已。
对，
其实有时候蝙蝠就在身边，只是没注意到而已。
蝙蝠的飞，晚上的飞跟鸟类的飞看得出来有不一样吗？会不会我以前也认错啊？
其实飞起来差异非常非常大。
真的。
对，那如果有兴趣的话，10月22号，对不起，10月22号那个傍晚一起来看看。
太棒了。好，那我们首先来问老师好了，自己一开始为什么会喜欢，应该是通常先喜欢上才会想要开始认识他嘛。对，那为什么你会一开始会选择蝙蝠成为你的一个调查的动物，或者是就是一个标的这样？对，方向。
没有，其实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我参与那种野生各种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加入了，你知道什么吗？是中华鲸豚协会。
哦，所以鲸豚协会是最早的。
因为鲸豚，对对，真的是我第一个加入。但是蝙蝠是我从小就会接触到的动物。哦，那对于鲸豚来讲，对我来讲它是个迷幻，就是说，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但蝙蝠呢，从我求学过程中问老师，大概一问三不知，顶多告诉我哺乳类。就这样子，没有再多的了。但是鲸豚很多，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教育片或者是各种故事，都把它美化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吧？但是蝙蝠，你说真的，你以那个年代，在网络还不发达的那个年代，你只能去图书馆查一些资料，可是对蝙蝠的描述又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个动物其实是我一直很好奇，好，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真的爱上它，我只是好奇，然后想说因为好奇所以才去多了解它。那鲸豚是我一开始是最喜欢的动物哦，hey, 所以那时候是先加入鲸豚，嘿、hey, 然后啊就是、欸、后来发现其实蝙蝠更迷人，hey, 对对对，
哦，有到更迷人哦，
而且刚好都是哺乳类，对不对？
对对对对，然后怎么说它会是更迷人这个东西？
好啦，因为其实我们身为哺乳类，其实应该最了解哺乳类嘛，对不对？可是后来我们在跟大家在互相聊天的过程中，其实后来大家其实对哺乳类了解并不高，就是只要讲说，哎、欸，哺乳类有哪些共同特征，其实很多人就会卡住了，
有胎盘吗？
对对对，
这叫什么？
某一天哪一天那个外星人来到地球，把你跟蟑螂放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你跟我讲一下你跟他的差别。哦，你就糟糕糟糕糟糕，这个这讲不太出来，
哦、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身为哺乳类要多了解哺乳类一点点嘛。好、那当然就是因为哺乳类还蛮特别的，哎，因为也是地球演化到最后才出现的这群动物，所以适应地球的能力还蛮特别的。一个当然两个特别地方，一个是在海里，一个在天空。好、所以这其实跟一般的我们所认识的哺乳类不太一样。好，那大家挑战天空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啦，对不对？所以那后来才是我迷上它的地方。好，那当然海豚是很可爱的。可是后来那个就觉得说，哎、欸，海豚的可爱，可是你要好像要亲近它，没那么的容易。对吧？就像我们有时候要想要保护个动物，就像好像我们今天觉得黑熊也不错。欸、可是你也没办法去拥抱黑熊，除非他被麻醉，而且专家告诉你他真的被麻醉，你敢去抱他一下。好，那很多动物其实我们会保持点距离。可是蝙蝠就在我们周边。好，那其实他摸起来的感觉就很像啊猫啊狗啊这样子，然后还会跟你撒奶啊撒娇啊，好跟你聊天啊，有的没的。好，那就发现其实这个动物虽然不是在我们的可爱动物里面，但是它反而更跟我们接近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所以这群它其实蛮亲近人类的。
我刚刚听到几个关键字，让我很想要继续延伸下去。对，因为我们前面有访问过其他的老师，就我们说啊，那蛇跟人，因为我们有养过，就有听过他们会养宠物蛇嘛。他说蛇其实是会认人类这个味道，但他不是问人认你这个人。对，我都觉得哦，有趣，就是你会发现它有些可爱的地方。但你说，因为蛇不会跟你撒娇，它就是对。那但是你说蝙蝠会跟人撒娇，它是会认人的咯。
哦，其实我们现在在照顾蝙蝠的过程中，像是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忙的时候会请别的保姆先暂时帮忙一下时候，你就发现蝙蝠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太一样的。他其实会认定你这个人，然后他会习惯你的一切的作息跟你的手势你的动作，他会熟悉。所以就是当我们在喂像这只可能小动物的时候，可能会整个就抱在你的手指上面。对对对，
好可爱哦。
就是很可爱，就这样子。所以我们才认为他是还蛮会撒奶的这一种。
那如果我们要跟他有近距离接触的话，我们是他是会可以在我们手上，然后我们需要关着灯然后跟他互动因为他不是都是在晚上出来的生物吗？
是，那其实倒不用真的关着灯啊。那其实以现在如果我们在市区里面可以看到蝙蝠就在灯下面去抓虫子。好，他们其实不是一定要黑暗，只是说因为现在那个光线的关系，有可能导致一些猛禽类，或者是鸟类，特别是我们常看到那个外来种的八哥，在都市适应的很不错，那它就会来抓我们的蝙蝠来吃了。那因为是灯光的关系，那其实在大自然的原本的状况下，其实到入夜之后，那些对鸟类来讲，它可能视力就受限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对蝙蝠来讲，它现在的活动的时间可能敌人可以活动时间越来越长了。 哦、嗯，所以其实你开着灯，其实蝙蝠只要不是太强烈，不要拿那种探照灯那一种，那其实你就可以很仔细的观察它，哎、哦，它也不太会受因那个光线的影响，哎、嗯，
哦，很有趣哎。
对啊，我觉得我刚听完这样，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突然想到蝙蝠跟海豚好像还有一个类似的共同性，那我不确定有没有记错啊，就是蝙蝠好像也是类似用声呐之类的这种声音的系统去辨识方位嘛，对不对、嗯、所以
它
在黑暗中不会撞到
对对对，其实他们也都是回声定位啦，那、嗯、只是说海豚跟蝙蝠来讲、嗯、那个蝙蝠的回声定位的精密度高更多哦。好，那个海豚大概就是解析度不用太高，因为反正鱼群就这么大一群、嗯、
是，
可是以蝙蝠来讲，它在空中抓一只虫子，虫子通常不会太大，嗯，好，所以它的精密度非常非常高。它大概美国研究说过，它大概在一个十公尺左右，它就可以看到那个针穿线的孔在什么地方了。哇，嘿、啊、你想看，而且如果是全黑暗，人连看到真的不行。
对、
嗯、
那对新的研究还发现，就蝙蝠透过了超音波，它可以知道所有的材质，嗯，几乎跟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其实是一样了。
哇，它、哦、用声呐就可以辨识材质，
就可以辨识材质，因为
视力也蛮好，
因为不叫视力，只是说它其实有视力，嗯，它只是说视力不会太糟，
是，
只是在黑暗的状况之下、嗯，对，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把灯全部关黑，嗯。穿什么颜色不重要、嗯、你在哪里我不一定看得到，嗯，他只说他为了适应来讲，他有多了一个超音波声呐、哦、这个功能，可以帮助他找到黑暗中的东西，嗯、啊、但不是所有的蝙蝠都有超音波了，嗯，像可能像台湾有一个保育类动物叫做台湾胡蝠，嗯，胡蝠他就完全没有超音波，完全靠视力、哦、
哇，还有这种啊，
嘿、hey, 对对对、嗯、所以反正只要是生物都充满了例外啦，
哦对、
hey, 对，那当然蝙蝠超音波也不是全部都一样，有的蝙蝠它可以叫的声音很粗犷，就等于说它的超音波很强烈、嗯、那种超音波可以打得很远、嗯、那有的蝙蝠呢就是声音很细弱，那、嗯、那种细弱的超音波通常音频会很高、嗯、那音频很高的它的解析度很好，所以它可能会喜欢在密林里面飞，那声音很粗犷，可能就在空中那种大空域的环境的状况来飞、嗯、所以不同蝙蝠它发不同超音波，它的环境就不一样了，嗯，对，所以他们这种超音波的声音的学问其实蛮大的，
嗯，老师会飞的东西不好观察吧，那你平常都是怎么观察他们的呢？
哦，当然就是要看状况，就是说我们调查有时候会去野外嘛、嗯、那野外就找个适当的地方，可能架个网子，嗯，去捕捉它、哦哦、hey, 那个网子通常还要特别去选过，像什么像早期是用雾网、嗯、那个雾网是那种比较偏棉线，它可以把超音波的材质，有没有那个材质可以吸收一些超音波、啊嗯、干扰蝙蝠的回声定位 哦、嗯、然后现在有一些就比较用常用的就是那种竖琴网、嗯、那竖琴网就像那种就是你有看过竖琴吗？
有，
那竖琴就是垂直的网线这样子，两三层这样子，然后去干扰蝙蝠的回声定位，让蝙蝠去中网、嗯，哎、hey, ，那这样才有办法去捕捉到、哦、去观察到。那当然，对个人就知道，就是可能洞穴嘛。嗯，嘿、hey, ，但进洞穴的话，你知道大概绝大部分蝙蝠都是飞来飞去飞走了。对对对对对，嘿、hey, ，
所以应该用我们录音师的吸音板，它、欸、就完全会迷失方向了。
哎、欸，这样讲是吗？
不会，它觉得就是一面墙过来了。
哦，哎、欸，有道理耶，这还蛮有趣的。那、嗯、因为我们最重要就是。通常都要了解说一个生物对这个生态它的影响力到底是什么、嗯、为什么我们非要保育它不可呢？
嗯，了解，因为其实、哦、我们那时候讲到最严肃问题，就是地球上唯一不该存在就是我们了，嗯，好、哦、对吧，
我
们搞地球飞，对，我们演化到整个地球都好像都生病了、嗯、那其实在没有人类之前大家都活得不错，嗯，好，那地球上说真的以哺乳类来讲，它是最后出来种类不会太多，嗯，好、哦，那地球上大概5000多种，将近6000种的哺乳类，可是里面有大概1/4是蝙蝠，嗯，够多了吧？1400多种哦，好、哦，所以有没有比你们想象中还多？
有、
嗯，哦，那台湾的陆地上的哺乳类大概7-80种左右，嗯，然后大概有一半是蝙蝠，哦、种类够多了吧？好、哦，那这么多的蝙蝠，其实大家都会、嗯、会写蝙蝠这两个字，就大概知道它跟虫子有关系，嗯，对吧？虽然我们知道。蝙蝠是哺乳类，是兽类，可是我们没有拿过任何一个兽字的那个部首去写蝙蝠、嗯、我们都拿虫字回字旁、嗯、有没有去写蝙蝠，
对，
你就可以知道古代人多厉害了，哦，从大概1200多年前、嗯欸、那个时候韩愈那个时候知道蝙蝠黄昏出来，嗯，800多年前 就大概宋朝时候就知道蝙蝠吃虫子了。四百多年前的清朝就知道蝙蝠很多的时候就可以控制很多蚊虫了。所以其实以前的人很会观察。那当然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哎、那个晚上出来昆虫真的很多。好、对不对？那如果那么多昆虫啊，谁来吃它？你如果没有人控制它的话，是不是整个失衡了？可是晚上会吃虫子多少？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要蛙，有没有？大家之前介绍过蛙类会吃虫，可是蛙它顶多是地面部队。对吧？我青蛙可能眼睛很大，可能视力很糟糕。它如果没有从它前面飞过去，还不知道。
对，它要会动的。
对对对，然后壁虎可能也会。但壁虎也是属于地面部队。
对。
那空中的嘞？
蜘蛛吗？
蜘蛛也是要
也
不算对吧？要往对不对？也不会怎么解。然后那个你说好，我们有很多猛禽，好了，一猫头鹰。可是台湾这么多猫头鹰，有多少晚上是吃虫的？
也很少。
好像除了好像蓝鱼角鸮之外，我们的猛禽几乎虫子的不太多。那么多虫子，如果少了跟控制的话，那你就会知道其实那个虫害会很严重很严重。所以其实古代人早就观察到这一点了啦。那就是他们也大概就知道蝙蝠吃很多虫子之后会留下很多的排泄物嘛。排泄物里面后来我们后面把早期把它叫夜明砂。
夜明砂。
夜间很明亮的砂子。
也会发光。
会你打手电筒会发亮。
眼睛会发亮。
然后真的然后我们就去研究一下，其实它里面很多是很多昆虫没办法被消化的眼珠们，跟一些残骸啊，然后所以说，古代真的很厉害，所以夜明砂以前的中药的传统就是吃什么补什么嘛，那你要让眼睛好一点，这样是不是吃很多眼睛？那但夜明砂眼睛这么多，就拿来吃了。
现在还有人在吃夜明砂，
现在比较少了呢。
对啊，
现在去好像去柏流还有在吃蝙蝠啦。我记得柏流的名产是蝙蝠汤。
柏流那时候政府有发了一个新闻稿，
对，
他说台湾人要把我们的蝙蝠吃光了。然后那时候听了就很难过，因为大概欧美人是不会去吃这个东西的。
对，
那台湾可能因为团客的关系，所以他故意要拿这个。可是柏流岛上的很多的蝙蝠真的被抓到，后来他们只能去别的地方再去抓。所以我想说，我们的听众如果真的是比较够高水准的话，当出国之前可能可以先做点功课。如果这个东西是吃野味，那你像我们之前在市场买菜买肉，你都要注意它的产品来源哪些不新鲜。对，那那个野生动物你怎么追？对，那你为什么要吃一只那个来历不明
的
对啊，
那又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台湾人要把它吃光了，还不如把那个钱来算你当地人去做保育，改变对别那个柏流人对我们的观感。台湾人来就是要做保育动物的，那不是感觉更好？
对啊，
所以其实蝙蝠的存在就是这样子，就是以昆虫为主要食物啦。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蝙蝠另外的功能被绝大多数的人给忘记，就是它传花授粉的功能很强。
晚上吗？
因为晚上开花的植物还蛮多的而且晚上开花的植物，你说你要靠小蜜蜂、小蝴蝶，
好像有点难。
你觉得他们对他们也不上班啊？
对啊。
那就我们所了解的，就是比较最有经济作物的，像榴莲腰果芒果香蕉然后还有一些胡椒科的植物甚至在墨西哥最重要的龙舌兰这些完全是靠蝙蝠，所以少了蝙蝠之后，你可以想象经济作物会有多大损失。
那真的我们在市区可能真的有很多隐形的蝙蝠我们没有发现呢。
其实以市区来讲，以台北市好了我们台北市虽然感觉是开发的比较多的一个城市，那台湾三十几种蝙蝠里面，台北市的市区可以发现到快二十几种。
哇，这么多种。
对，因为其实我们周边有山区嘛那蝙蝠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活动嘛，周遭的山区只要保护的够好的话，其实蝙蝠都有机会在山区里面活下去。那这些蝙蝠就可以控制我们这边的蚊虫，避免在我们都市里面的人被虫害影响的很严重这样子。
我记得我最近去平顶古镇都有看到蝙蝠在那边。对啊，我想延伸回去刚刚方向的问题，就是我想延伸的问，就是我之前去那个花莲月洞，它那边也是以蝙蝠出名。
对，
然后我们发觉一件事情，就是不同季节去，有时候去没有蝙蝠，所以蝙蝠它是会依季节性像鸟类一样去做迁徙，或是去做移动嘛。因为我记得好像像之前有听人说，可能月洞没有蝙蝠的时候，你到北部的瑞芳蝙蝠洞，可能就会看到蝙蝠，就是它会有这个季节性的变迁吗？还是说
有？那其实，在台湾有些蝙蝠，它是属于那种会海拔上的迁徙。 就是上下签、哦、那你说瑞芳那边的话、嗯、他其实来自哪边到现在还不是很能确定、哦、因为他来的而且跟跃动的蝙蝠的种类不太一样、
嗯、
好，瑞芳那边大概就是大概清明过后陆续来、嗯、然后以夏天为主要的，那东方是东亚泽氏蝠、
哦、
好，那来的大概可以到二三十万只，而且都是妈妈、嗯、为了生宝宝。
嗯、
那可是我们有在调查，就是说，哎、欸，瑞芳这么多妈妈在生宝宝的时候，其实台北市区也有这些东亚泽氏蝠，新北，然后甚至到高雄都有这些东亚泽氏蝠，可是没有一个地方的洞穴突然蝙蝠不见了。
嗯，
嘿，那就绝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
嗯，
好，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在高头蝠，它喜欢住在那个蒲葵树上。
蒲葵树上，
蒲葵树，它是主要以夏天来台湾、
嗯，
然后来这边是生宝宝，生完宝宝再离开。
嗯、
所以其实 对我们来讲，台湾是很多蝙蝠很重要，特别是蝙蝠妈妈它的育婴地、
嗯、
育儿地，所以台湾应该是一个真的是宝岛、
嗯、
好，你动物不会去找危险的地方。
对，
就像各位女孩子，如果你想要生宝宝，你不会到十字路口生给大家看，哎，这好重要，我要生给大家看、啊、
不可能，
对吧？你找最安全的。
对，
所以这些蝙蝠妈妈会选择台湾，应该是说台湾在过去的历史来讲，对野生动物来讲是应该是个友善又安全的地方。
嗯，
好，那像越洞那边来讲就很有趣，之前我们跟越洞原住民聊过天嘛。
嗯，
好，那他说那个因为越洞主要他的族群最多的时候在冬天、
嗯、
会到这个地方整个度冬，然后因为它有水体可以保持的温湿度、
嗯、
那夏天就整个散掉。
对，
那之前我讲过就是那有时候夏天会突然变多。
嗯、
他说如果、哦、那个中央气象有发台风警报、
嗯、
如果跃动的蝙蝠没有变多的话就不要管那个台风了。
哇，这就是最自然的对天气预报。
对对对对对，嘿，所以其实野生动物的观察来讲，就像之前中国那个四川大地震的时候，他们也拍到很多的影片啊、
嗯、
蝙蝠白天开始出来乱飞啦。
嗯，
所以其实你多观察野生动物，其实在大自然有一些警告的时候或警讯出来的时候、嗯、你会比可能国家警报器来的更早知道。
嗯，对，动物的感知能力要比我们人类强太多了。
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要在怎么样，因为我们会发现它其实蝙蝠离我们的人的生活非常的贴近、
嗯、
那它其实跟刚刚讲嘛，它为了要控制那个昆虫或者是一些数量，那我们最好就是可以让它们有一定的生存的能力或者生存的空间，那我们要怎么样保育它的栖地，或者是其实我们就是不要去破坏就好了呢？
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多数人都知道蝙蝠就是蝙蝠洞。
嗯，
对，那这以台湾来讲，三十几种蝙蝠里面大概在五六种会在洞穴，
嗯，
然后做它的家。
其实
不种类不多，但是因为聚集的数量可以很多、哦、所以大家会觉得哇好像数量很多的样子、嗯、好，那当然就一个就是说洞穴来讲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去啦。好，因为你看看就是不管各种病毒可能都在那种潮湿的状况之下、
嗯、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疫情的关系，大家会戴口罩。
嗯，
那你看进那个洞穴里面去，那里面如果有蝙蝠的再来的话一定会有排泄物。
嗯，
对不对？那你踩着那么多排泄物，
嗯，
然后这边大口呼吸又很兴奋、
嗯、
对不对？你其实有很多的不知道东西就可能进到你身上，它可能不至于治病，那也有可能导致你可能不小心的发烧或者是拉肚子这些的、
哦、
好，那以台湾的蝙蝠洞穴来讲，其实我们发现过最多最多的就是可能你们有介绍过的蛇。
嗯，
那个蛇通常都是龟壳花。
哦，
而且那些龟壳花躺在洞穴里面，那个你也知道那个洞穴里面没有什么路平专案嘛，
嗯，
所以很多石头，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调查的时候都要穿雨鞋。
嗯，
然后充满了紧张的心态，因为有时候跨过一个石头、嗯、那个龟壳花就盘在我的脚旁边。
哇、哦、
好，那当然你也知道、洞穴里面的龟壳花它一定要吃那些蝙蝠嘛。
嗯，
对吧？那你看那个蝙蝠挂在上面，龟壳花在地上，它怎么吃得到？
爬上去。
对啊，它就爬石头缝上去啊。
嗯，
然后因为我想大家都现在大家比较熟悉啦，因为以前讲到热感应大家不知道。
嗯，
那现在因为你常常经过那个机器，有没有看到你的体温？那你们介绍过蛇的大概有听过的人就会知道，可能有些毒蛇会有些夹窝。
嗯，
它感觉它是热。
嗯，
对不对？它看到蝙蝠可能小小一只挂在那边亮亮亮亮红点、
嗯、
可是人进来呢你可能
大大红
大的红点，然后它就往你的稚嫩的脸庞咬下去。
嗯，
对不对？你看你在洞穴里面，嗯，然后你被龟壳花咬到稚嫩的脸庞，
嗯，哇，那怎么办呢？
我之前去参加活动，都问那个消防、嗯、消防队说，哎，那个如果龟壳花咬到我的脸，我该怎么急救？嗯，然后
送医院？
不是，因为你送医院之前，你要先做点处理嘛，对不对？因为你去洞穴的话，你不可能就在市区。你可能要走出来，
脸、嗯、要怎么包扎？
对对对对对，要怎么包扎？他们跟我讲说，最大原则是不要让毒液流回心脏。嗯，好，那时候、嗯、那就这样好了，我就把衣服脱起来绑住脖子，然后倒立走出去，嗯、有没有符合原则？嗯，不要让毒液流回心脏，我还倒立走哦。
真的吗？
啊，你觉得这样活得下去吗？
活不下去啊。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不要去冒险，不要让自己处在危险的那个
状况之下。我还以为老师要讲一个真实故事。
没有，没有。其实像我们像很多欧美国家、嗯，甚至在澳洲，他们的洞穴他会告诉你，真的是不要进去。嗯、欸。因为通常那个你知道的人会觉得说，哦，这东西很冒险；不知道的人就去探险。嗯。好、哦，他就有把自己暴露在那种
危险
状况之下，那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所以当然就是不要进去。洞穴里面去干扰这些，然后如果真的想看洞穴蝙蝠，可以等它飞出来的时候再看。嗯、因为像台北、嗯，像我们在台北市区周边有很多礁山嘛、嗯，那很多的洞穴里面可能都住有蝙蝠，你可以在外面洞穴等它飞出来看就好了。嗯、它可以更自然的看展示它的飞翔的状态给你看。嗯、那当然这是对洞穴来讲，那当然更多蝙蝠是住在我们的市区里的一些屋檐缝隙，嗯、或者是树洞里面。好，所以以国外来讲、嗯、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哎、欸，老树尽量不要修太多、嗯、因为老树有树洞啊、树皮裂缝，这些都是动物可以住的地方、嗯、好啊，当然以早期来讲，我们的房舍可能是更早前那个头嘎嘎杵那种，对吧？那种缝隙蝙蝠会塞，所以以前那个三合院四合院有住蝙蝠，其实大家都很习惯的事情，所以都有感觉都很服气嘛、哦、那现在的房子盖子这么密之后，蝙蝠可能大概没地方可以躲了、嗯、好，所以很多人会开始做就像蝙蝠屋，嗯，好，就是做一个蝙蝠的人工栖地，然后让蝙蝠可以住在你的住家附近、嗯、然后帮你去除蚊虫这样子。
哦、嗯，所以老师，我们有机会可以申请到蝙蝠屋吗？
蝙蝠屋的话其实可以自己做啦、哦、那对，如果说真的是学校人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哦、可以带同学们一起做、嗯、对，因为古代人都讲过嘛，迎春纳福，迎春纳福，对不对？我们迎春都很会迎春，贴春联啊、春花什么都一堆、嗯、可是纳福这件事情，对不对、嗯欸、要怎么做？因为其实古代人蛮有智慧，就是因为春天过，天气回暖，虫子就多了、嗯、如果你没有纳福的话，你就会饱受虫害、
嗯、原来有这个意义哦，
古人的智慧、
嗯、真的是应该要听听这些故事的、嗯、
对啊，
没有啦、嗯、因为古人跟大自然的观察能力跟他们相处比较多啦、嗯、hey, 那我们现在的人可能跟大自然有点稍微脱节了一点点，嗯，嘿、hey, 对，
当时是真的丛林、哦、现在是都市丛林，
真的
有差别，
对啊，嗯，
我记得我之前在那个釜山植物园是在凉亭，嗯嗯嗯，就是凉亭的屋顶上面看到，那我就想到就是也是借着这再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像刚刚讲的洞穴蝙蝠，通常比如说我之前在月洞或是在瑞芳蝙蝠洞看到多数都是一次就是一大群可能二三十只的蝙蝠、嗯、可是像有时候我们在户外比如说像刚刚讲釜山植物园看到就是一只一只的，所以蝙蝠它会是群居性的动物吗？还是通常是自己独居，就是一只蝙蝠住在那边这样子、
嗯、绝大部分是群居啦，嗯，好，那只是说群居的大小可能有跟栖地有关系，嗯，好，所以像瑞芳的洞穴可以塞个二三十万只、嗯、那有的洞穴是这么小、嗯、那釜山那群它没办法，就是它属于都是那种男生们过来、哦、好，因为春天的时候妈妈生宝宝，嗯，好，那妈妈生宝宝的时候其实妈妈需要很多的虫子，嗯，好，那很多虫子如果爸爸又住在附近的话，其实跟妈妈抢虫子，妈妈飞更远去吃、哦、所以爸爸比较深思一点点飞到比较不好的地方，因为像那个凉亭有没有、哦嗯、人家这边看他又风吹日晒雨淋，环、嗯、境比较不好，所以爸爸就把那个比较好的气所让给妈妈先住，让她可以好好照顾她的宝宝们，嗯，嘿，那这样那个凉亭就可能看她的大小、哦、啊，当然有些蝙蝠是属于比较像蝙蝠鞋一样是属于那种独居的，嗯，好，一个洞穴可能就一只而已，嗯，就独来独往，哦、那绝大部分还是属于那种群居啦，因为毕竟他们是群体生物，嗯、欸、因为群体生物的话就变得比较有趣啦，就是国外有研究那个蝙蝠一天当中大概有六成的时间是在批评附近的人、
什么这么有趣？
因为他们都会很熟悉谁住在我旁边，谁住在我四周，谁稍微远一点。
是八卦时间吗？
其实跟人好像差不多了。哦，你觉得呢？好像你去上班的时候，可能从开始出门，早上开始可能被骂什么东西，骂一骂出门，公车你也要骂，捷运你也要骂，路上什么都要骂。
哦，原来他们也有这样的习性哦。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属于算长寿动物了，所以这样如果说都不做一点社交生活，他感觉很无聊。好一点社交生活，让生活变得很刺激精彩，虽然只是斗斗嘴而已啦，就还好，无伤大雅。嘿。
他这样，他们蝙蝠的寿命很长，是想要像可以活100岁这样子吗？
没有没有，就是以陆地的哺乳类来讲好了哈。以在没有我们在工业革命、医学革命之前，回到18世纪好了，那时候是大概都差不多，还没有工业革命嘛。好，18世纪那个时候，大象的大概平均寿命多久？都是这样，最大哺乳类是大象嘛。对，大象
应该也是
六七十岁，
因为林
旺爷爷，
林
旺爷参加过战争都70几岁了。好，东南亚记录到大象给他80几岁就有。好，那狗那一种比较大概中型的，可能可活20来年。小一点可能10来年，老鼠大概就2-3年。好，那人类呢？
100岁啊，
没有，18世纪哦，
18世纪没有啦，跟30-40吧。
对，18世纪欧洲那时候平均男性的寿命是在30来岁。好，那蝙蝠呢？有没有更小？蝙蝠平均可能就4到6公克来了，没有太大只。好，4到6公克比老鼠还小很多嘛。
对啊，老鼠2到3年，它应该10年吧。对、
啊。然后论文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就说，哎，我今天抓到只蝙蝠，就它身上绑3个翼环，就把它放走，因为翼环上有编号，所以以后可以追它。那放走之后有，哎，有一个人抓到这只了，哇，一调查，哦，原来是35年前抓到的。
哇。
欧洲就说他们蝙蝠可以超过40年以上。
哇。
你看哦。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把蝙蝠的体积放到跟人类一样，我们现在人类的平均寿命是大概70-80岁嘛。
对对对。
蝙蝠如果放到跟我们人差不多大的话，它平均寿命大概是280岁。
哇。
好，所以古代的人就会把蝙蝠视为五福，五福的第一福是什么？就长寿。
哦。
所以古代人的寿命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长，可是他居然可以发现到蝙蝠是个很长寿的动物。所以古代真的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面对这种科学问题挑战的时候，想说，对，去问古人就知道啦。古人好像什么都知道哎、欸。
对，
我们现在透过这仪器啊、分子才知道的东西，其实以前人都知道了。
对对对
对，所以就其实对那个科学家来讲，蝙蝠这么小可以活这么久，真的是还蛮厉害的。所以有些科学家要研究蝙蝠长寿的那个秘密，看看有没有办法延长人类的寿命啊。但这可能对地球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是真的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现在是真的有这样子的迹象吗？就是真的靠蝙蝠，然后了解怎么样可以让人更长寿这样。
当然现在不只是出这个、欸、因为他们其实靠蝙蝠还要让人类去太空，还要让人类把自己的免疫系统做些小改变。因为这是要透过蝙蝠的一些生理的一些适应状态、
这个还是不要说太多好了。
没有啦，其实是说因为 国外的人大概知道蝙蝠的好的地方、所以就是说透过这个看可不可以改善人类，因为其实说 以外太空旅游来讲，好，那蝙蝠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哺乳动物，因为一早期我想那个大概如果30-40年前你在念生物课本的时候会告诉你哺乳一个特征就是恒温。
对，
现在根本没有恒温了、把动物的温度改成内温跟外温。内温就是体内自己产生温度、外温就是会受外界影响的，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呢？因为 以蝙蝠来讲，你看我们现在以夏天的状况来讲，蝙蝠在的环境温度很高。好，所以它在一般睡觉的时候，可能在洞穴里面温度稍微低，可能20来度。你那时候的蝙蝠的体温就20来度，可是它今天飞出去的时候体温就大概40来度。好，那如果今天在冬天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要穿很多衣服，
对，
然后喝很多热的，吃很多东西，
对，
很多哺乳类就会在那个可能会有的哺乳类会挖洞，我们像熊可能就冬眠起来了。好，可是蝙蝠它没办法挖洞，然后它也没办法吃太多东西，也没办法穿衣服。那以那个加拿大，他们就发现在加拿大的洞穴-20度，蝙蝠体温降到-20度。我们在台湾山上发现蝙蝠整个是结冰的，
那还是可以活着，
还是活着。所以它的它有办法让自己从体温40度降到零下，然后结冰起来。 然后因为 我只要跟环境温度一样，我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的温度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不用吃那么多东西，我就可以维持我的代谢。好，只是说那个时候蝙蝠可能那时候一分钟心跳可能两到四下而已，进入归息大法，
哦，
但是它保有知觉哦，就是你这时候进到洞穴里面去之后，蝙蝠它准备要起床了，因为就有人进来了，我要准备逃跑。
哇，
啊，为什么 NASA 他之前前几年讲说他大概十到十五年正在研究蝙蝠这个生理机制，
嗯，
然后让我们以后的小朋友有机会从事简单粗浅的太空旅游，因为可以让他们冰起来，
嗯，
然后但是保有知觉，免得太空船在发生警报的时候没人理他，
嗯，
嘿，当然还是要起来处理你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状况来讲，人类可以用最少的食物去做移动，
嗯，
嘿，这样才有办法做太空旅游，
哦，
嘿，所以这是要透过要感谢蝙蝠啦。
哦，欸，这个资讯真的是完全没有料到，欸，
所以可以说蝙蝠是怎么说，哺乳类里面真正它还是真正冬眠会冬眠的动物嘛，对不对？因为它真的把自己完全极冻了，就是比那些冬眠只是纯粹睡觉动物还真的冬眠。
对啊，因为像我们之前就那个做动物救援的时候，嗯，就是我们会请大家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发现蝙蝠如果是死掉的话，可以寄给我们去做一些疾病的检验嘛，
嗯，
那之前有一次从东部那边，然后他说啊，蝙蝠好像死掉了，那我们请他放在封口袋里面，那封口袋是没空气的嘛，然后再把它放到冰箱，嗯，然后再请他 冷藏好，就寄过来，
嗯，
然后等到我们拿到，因为有时候夏天去工作干嘛没时间，然后等他寄过来，从他放进去到我们检查他的时候，经过大概两个礼拜了，十四天了，
嗯，
然后那时候检查的时候，我们把蝙蝠放在手上，然后没多久蝙蝠脚开始动起来了，
嗯，
哇，
对，
复活了，
就没事的，后来起来就该吃点东西，嗯，啊，蝙蝠就没事了，
哦，
所以你有什么动物可以放在假链袋没空气，可以放在冰箱十四天，
真的很奇妙，哎，
欸，嘿，所以他的生理是对国外来讲一些生理机制来讲，它其实非常非常特别到很迷人呐，啊，
嗯，
对，所以这 不得不说，你看那个所有的超人系列里面，大概只有蝙蝠侠，
嗯，
对，
没有被咬，没有被什么电，没有被干嘛的，对不对？完全靠科技，对，如果人类可以完全靠科技的话，人类其实可以很厉害，
嗯，
嘿，对，
但蝙蝠侠是真的很厉害，
对啊，不过早期的西方好像是把蝙蝠视为比较是那种可怕会吸血黑暗的动物，
对，没错，
对，
这个到底是怎么说，为什么我们东方是啊，当做迎春纳福，是觉得哇福来了，可是外国人就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那个其实应该是说当时，嗯，因为欧洲的文化起源于在欧洲嘛，
嗯，
好，那欧洲其实说真的地球上有吸血蝙蝠，
嗯，
它不在欧洲，只在中南美洲，
嗯，
好，可是那时候有个欧洲很令人闻风丧胆的人，就是德古拉。
嗯，
好，德古拉不是把他跟吸血鬼比拟在一起吗？欸，
对对对。
好，那时候可能是一个传说故事啦。那几年前那个历史博物馆有展过一次德古拉的特展，
嗯，
然后那时候德古拉旁边都是蝙蝠，嗯，啊，那时候因为喜欢蝙蝠过去看了一下，啊，可是那个特展其实会在历史博物馆也蛮有趣，就是因为他探讨德古拉的文化，
嗯，
因为德古拉山他所在的地方是罗马尼亚，是个小国，
嗯，
他当时为了抵抗那个外来的那个大军的压，就是对他们国家的侵袭，所以他用很多的酷刑，
嗯，
那那个研究的人就发现他的酷刑跟我们东方的十八层地狱很像，
嗯，
所以那个两个那么久的时代，然后横跨那么远，为什么会想到这些酷刑，所以那时候造这个展。那可能后来当因为欧洲人到了美洲之后不小心发现美洲有吸血蝙蝠，
嗯，
那就觉得好像德古拉跟他很像，
哦，
就把这个东西就是加以就是描述啊恐怖化之后，就把它套在德古拉身上了，
哦，
就变成德古拉就是吸血蝙蝠，所以所有人的印象就是啊蝙蝠会吸血，
嗯，
嘿，那但是说真的以最近的研究来讲，就是吸血蝙蝠只在雨林里面，
嗯，
那数百年前大概雨林不太有太多人类在里面生活，因为雨林不是那么好过活的地方嘛，
嗯，
现在去雨林也是充满了危机嘛，
嗯，
好，那当然因为人进去之后就砍伐森林啊，然后雨林天到晚被破坏掉之后人就住进去了，
嗯，
以动物来讲的话，它当然以吸血蝙蝠来讲，它主要的食物就是血，
嗯，
吸血蝙蝠的血大概来源就只有两种温血动物，一个就是禽类，一个是兽类，嗯，也就是说他只找禽兽的血喝，
嗯，
哦，那可是当这些森林被破坏掉之后，原本的鸟类兽类是不是变少了，
对，
嗯，
反而是人类变多了，
嗯，
哦，
那人类变多，
就是刚好是遇到人类啦。
对，可是你别、嗯、人类不要把自己脸上贴金，好、哦，大家都认为吸人鼻血有没有想吸他的血？嗯、后来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好、哦，他发现吸血蝙蝠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找人类的血吸、嗯，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吸血蝙蝠认为人类的血不太干净。
哦，
你吃什么大家就知道了。
哦,
哦，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很多科幻片，外星来到地球是把人类当奴隶，而不是把人类当食物。
哦，
对，所以我
们原来还有这个，
是为了我们要活下去，尽量吃那些比较不好的食物好了，
吃多一点，
对，吃多一点就不要担心外星人的。哎、嗯，而且、啊、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西方就一直把蝙蝠跟吸血鬼、嗯、就把它就是连接在一起，好、嗯，然后认为所有的蝙蝠都吸血。那可是后来这个导致蝙蝠在保育上遇到很大的挫折啦。好、嗯哦，所以那个时候联合国在2010年到2012年，他第一次用2年的时间办了蝙蝠年，国际蝙蝠年。好、嗯，他、哦、让全世界人的希望可以重新来认识蝙蝠，不是只有吸血。好、嗯哦，那当然吸血蝙蝠不是说它就是不好，因为吸血蝙蝠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处理血的过程中，它可以让你的手可能像个小伤口，那小伤口像纸。划过你的手指头，小小一个缝、嗯，可是可以让血这样子流出来，哦、然后血不凝固、嗯，所以他们在里面发现那个就是抗凝血的东西嘛，
嗯、
那个本来来做药、欸
嗯，
那个是要来做治疗跟预防你中风还有心脏病的药、
哦
嗯，因为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中风跟心脏病的预防药吧，
嗯，对对对，
哦、就至少中风是没有办法，可是吸血蝙蝠那时候脱衣被研究是有机会可以预防中风。
哦、
嗯，好，可是经过这么久，
嗯，
吸血蝙蝠就是因为人类的关系加云的破坏，
嗯，
变少了、嗯，人类把自己的解药又弄消为消失了，
嗯，
所以其实科学家讲说，其实它并不是完全没有贡献呐，
嗯，
那只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它，如果是对人类好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那当然，吸血蝙蝠不是真的只要你的血，
嗯，
对，而且我们周边那么多吸血的。我们都
蚊虫，
对啊，蚊虫蚊子就很吸血啊。
对啊，每次看到蚊子，大家都掌声鼓励，对吧？
对。
然后看到蝙蝠就很讨厌，可是蝙蝠又喜欢吃蚊子、嗯、啊！我们怎么会跟敌人的敌人结仇嘞？
这样有道理耶、
欸！我们跟敌人的敌人结是好朋友才
对
啊，对
啊，
对不对？哈、哦。
哎、欸，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他说，因为我们蝙蝠它不是那个排泄物都会在那个洞穴里面嘛，那、嗯、它不是有很多的什么病毒呢？但它为什么可以在这样的环境活着啊？
哦，那通常因为那个状况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蝙蝠它上面的空气好得不得了。
哦，对啦，高处的空气当然比较好。
对对对，你在下面当然就是它希望你进来把它吸吧，就是空气哦。它说每次你进蝙蝠啊，空气清新剂来了，空气清新剂来了。好、哦，那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蝙蝠它的活动的时候，体温可以到大概41-42度。
嗯，
可是它睡觉的时候体温就降低了，新陈代谢整个降低，嗯、特别是度冬的时候、
嗯。
所以这个对病毒在你的生理的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嗯，
就是它变成说，哎。今天蝙蝠活动4-5度，哇，我温度太高，蝙蝠可能活不下去。啊，蝙蝠度冬的时候，哎、欸，病毒
又
没办法活下去，所以在它身上来的并没有太大的伤害、
啊。
对，所以科学家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人类要改变一下一些我们的那个、嗯、
刻板印象？
对，然后还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不可以从蝙蝠身上学到一些我们的免疫系统？
嗯、
因为就是哎、有发现人类的好像免疫系统变糟了，基础代谢变低了。
是因为人类不运动吗？
对，因为我们从农业年代变成到坐在办公室的年代。
对、嗯，
好，那以前会去运动，你会有基础代谢。
对，
现在你看一个小病痛或者是一个小感冒，就可能很麻烦。
对，
好，以前农业年代那个时候的人。可能连癌症听到都不太多，
嗯，
那当然可能跟生活习惯也有关系。可是有人是说提到就是我们基础代谢降低了，
嗯
嗯，
好，那所以要怎么样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是一个现代人的课题啦。
嗯，
那当然还要面对到就是大家都知道，像地球一直在暖化中，最担心就是格陵兰那一块的冰块融掉，
嗯，
里面太多你们都知道呢，不知道。的东西，那个是上次是上万年的东西了，
潘多拉的盒子。
对啊，我们光一个新冠就搞了我们3年了。
对，
啊，那个盒子再打开嘞，
哇，
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该学习一下我们的免疫系统，然后看有没有办法跟蝙蝠一样，再维持一个高的代谢、基础代谢，然后让我们的免疫力可以更好。因为像蝙蝠，以吸血蝙蝠来讲，你知道吸血并不是件好的事情哦，对不对？你今天会去吃血、猪血、鸭血什么血？你会不会深深的把它喝下去？
不会，
一定要煮熟，对不对？
对，
因为血液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病毒，
嗯，
可是吸血蝙蝠它吸血它要煮熟吗？没有，
没有，
对，它就可以这样处理掉。
嗯，
对，他们就说要跟他们学习他们的免疫系统怎么的机制，然后可以让人类去面对下一波可能暖化造成的一些那个上万年前冰河的那个病毒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面对。
哦，欸，我觉得今天听到了很多就是很让人惊艳，是其实我们应该要跟蝙蝠更好的相处才 对，因为它其实是帮助人类非常多，而且但我们对它很不认识的一种生物。
对啊，而且最多当然我想大家开车做健康检查都要感谢它，对不对？倒车雷达滴滴滴滴滴滴滴嘣，对吧？然后那个你的超音波检查，如果没有蝙蝠的话，这个东西不会有，对啊。那不过要感谢那个大概100多年前有人类不小心发现的超音波，然后再感谢了一群人不小心坐船沉了下去，这个东西才广泛的被应用到。对，
对，
所以其实人类跟大自然要学习还是很多啦。那不在地球上每个生物都有他自己的角色，对，不要把人类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存在者，
真的，
因为跟其他动物学习，我们应该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对，
对啊，
我一直也蛮好奇，就是蝙蝠一定都是倒吊着吗？它不会是这样直立着吗？
因为蝙蝠要飞，
对，
哦，所以它其实就是它以倒立的话，你看哦，因为大概可能有听过鸟类，鸟类可能要飞，所以它可能脏器减少，对不对？是不是它边飞就得边大小便？
对，
得赶快排掉。然后骨骼可能中空，翼手龙也是骨骼中空，可是蝙蝠完全没有。对，它其实完完结结实实的一个个体，然后脏器也没有减少，所以它相对来讲它的。不像鸟类少了一些东西了，它体重算是稍微重了一点点。那你从地面起飞就需要点力气。可是我今天挂在上面嘞，是不是只要脚放开往下坠的过程中只要拍一拍就好了？对不对？
所以是省力的作用，
省力啊，
而且聪明。
对啊，而且你看它在睡觉的时候，是如果像在冬天的时候，如果进入到那种冰冻的状况的时候，它是不是反应会变慢？那反应变慢，如果见个敌人进来，在地上一个不小心把它踩死了，它如果挂上面嘞。
猜不到，
对啊，而且它还有蛇哦，蛇是它敌人哦，蛇很难在天花板上面爬哦，
对对
对，
对
不对？好，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可能是这个千万年来的演化导致蝙蝠用这个方法来让它习惯用倒立的方法去飞行，这样子来活动。那因为它其中啊，蝙蝠来讲就是它脚通常比较没力一点点啊，好，不像鸟可以站着跳啊干嘛的，它可能对它来讲它没有办法在地上做这些动作，所以它大概只能用倒立的方法来帮助它起飞。
那它如果在平面它就没办法移动了，
可以，它还是可以爬行。
它是爬行的。
对，可是对它来讲飞会有点难，就是因为它可能要爬到高处，好，或者是真的他很牺牲自己的手，因为他们有科学家去做过录影，用慢动作去拍摄蝙蝠飞行，他其实蝙蝠的飞行跟人类游蝶式很像。好，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趴在地上游蝶式，你的手一定很痛。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们希望，如果像你说在地上发现蝙蝠掉地上，可能他不小心掉下来，你只要把蝙蝠戴个手套，把蝙蝠举到戴头的高度，也让他有点高位差，它就可以可能就可以很顺利的飞走了。
好。
我觉得想问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也算是帮蝙蝠稍微辟谣一下吧，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蝙蝠，有吸血蝙蝠，然后也有吃昆虫的蝙蝠，但我记得好像也有果蝠类的，是吃水果吃素的嘛。对，那这类的蝙蝠他们会是以什么样的水果为主啊，或者是他们喜欢吃什么样子类型的食物这样？
所以果实来讲，通常那些果实不是我们为主要食物的啦。像以台湾来讲，像三颗龙属人果龙那一类，我们大比较没有在吃。好，那个其他主要是以果实为主，通常都在东南亚为多。那它对于花的话，通常是主要是因为它会传粉嘛，像那些龙舌兰那些，或者是榴莲啊，那个它主要是因为它去帮忙授粉吸花蜜。那果实大部分我们不吃的，因为台湾很怕就是蝙蝠跟人类起冲突嘛。虽然我们号称是水果王国，但是我们在低海拔，就低海拔人类活动区里面，原生的水果是谁啊？原生水果。
原生水果荔枝不是，
不是，你说地板的西瓜吗？
那也不是，
那不算
西瓜，那个就是外来
台湾在地的水果，
台湾在地的水果，
土生土长的，不是人家带过来的
香蕉、凤梨吗？
那都不是啊。
对啊，那个还有什么？
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啊，那个原来产地哪里来？那种水果，季节很短，然后还有地名。
那个地名季节的芒果吗？
我们有芒地方叫芒果吗？在桃园。
在桃园。
完蛋了。是草莓吗？
杨梅。
要杨梅啊。
对。这是大概我们第一海拔可以称为是水果的。嗯。然后因为台湾土地环境那个农民的技术很好，所以我们把各个地方的水果带过来这边种。嗯，嘿，所以因为所以有人讲说，哎、欸，既然蝙蝠这么厉害，会帮忙植物闯关授粉，为什么台湾的水果没有靠蝙蝠帮忙？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台湾本身真的低海拔的，真的叫做水果的，也只有杨梅那个季节很短，然后又分布很局限的。嗯，嘿，那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人类带进来种的啦。嗯，嘿，所以在东南亚那些地方，像是不叫水果，像腰果那种，对不对？嗯，那个也是完全是靠蝙蝠来帮忙的，他们帮忙传花授粉。嗯，那当然蝙蝠在吃这些种子之后啊，国家地理杂志有提到，就是蝙蝠吃这些果实之后，它很会把种子再配出去。好，那他们说那个很多的岛屿上面的刚生出来的岛屿，可能蝙蝠飞过去把种子吐下去之后，树就长出来了。机会才机会让其他的鸟类啊开始进来，这种东西慢慢增高。嗯，欸，所以它其实是还蛮厉害的种树者。嗯，
它让一个地方又有了生命。
就像现在科技农业嘛，我们都飞空拍机在撒种子，
对，
然后就蝙蝠飞出去撒种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嗯。我们呢，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一个尾声，那我们是其实有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跟蝙蝠相处的一些经验，然后回馈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其实蝙蝠其实是很可爱的这样子。
可爱的吗？我觉得，我就被我们家蝙蝠控制得很惨。因为我们家那些照顾中的蝙蝠，其实他们没办法被野放。嗯，那因为没办法被野放，所以就是你得去喂它。嗯，然后我们当然训练它自己会吃。还有时候因为我们工作关系，有时候回到家的时间不太一定。有时候你回到家就看到蝙蝠趴在石板上 ，keep 不住这边嘎嘎嘎嘎嘎叫。好，然后他就，可是当你跟他对上眼，他就知道，哦，他知道他没东西可以吃了。当你放完之后，他就很安静了。嘿，那有时候他们吵架吵得严重。哦，嘿，有的人还蛮开心的，就是跟这些蝙蝠作伴，就发现其实他们充满了社交生活。只是我们还不够有智慧去了解他们在聊什么。嘿，说不定有一天有办法像小叮当的翻译米糕，翻译可以了解动物聊什么话，会发现生活可能变得更有趣。
对，
而且说不定透过他们可以知道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特别是夜晚的天空。
嘿，老师，那我想要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蝙蝠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怎么样参与活动或者是认识你们呢？
好啊，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像说，像我们这次有个那个实体的观察活动嘛，当然欢迎大家来参加。那如果真的时间不行的话，你如果是学校的话或社区话，也可以透过像脸书找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好，然后透过这个跟我们来约时间，我们都还蛮愿意去传福音的。
太棒了。
对， 对啊，因为其实让大家多认识一点动物，你就觉得我们的土地还没有蛮值得需要被保护的动物在这边。
真的。好，那 Harry 你这边还有什么想要请教老师的吗？
应该没有了。
好，那呢，刚刚老师有讲你们的脸书的粉丝团叫做什么名字呢？
就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
好，那呢，请大家呢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呢，就是直接输入台北市的蝙蝠保育协会。那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或者蝙蝠的一些小趣事就可以在上面让大家知道。
是，
对，那这一次的话，这个我们的最新一集呢，基本上就是在十月份上线。那如果大家呢很喜欢蝙蝠的话，一定要追踪他们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哦。
是的。
OK， 那我们的这集的蝙蝠的特辑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
拜。
拜
拜。